闲聊军中八卦，讨论军情动态，还是一起来研究军武知识，这些尽在口味丰富的部队锅。欢迎回到每周三吃锅的时间，这里是部队锅 EP163 集。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前空军 F16 的种子教官郝光明。郝教官你好。
哎、hey, 你好，宇威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是航生训与求生训、哦、因为大概在这一周，虽然说四月初啦，原本国防部要带大家去看那个战伤救护的训练中心，不过因为有些事情他们就耽搁，可能会延到五月。不过呢在这一周的时候呢，他们应该带我们去国求中心看一下大家的求生训大概怎么做。但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一下、哦、就是航生训和求生训，虽然在飞行员的训练过程中它是少数没有上天空的一个训练课程、哦、但它却对于你能不能成为一个飞行员是一个有非常关键的要素。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怎么去寻找那个万中选一练武奇才、哦、所以教官我跟你请教一下，就别人是 99% 努力 1% 的天分，可是好像飞行员常常会被大家有个刻板印象，好像那个天分的占比是稍微高一些些吼。
哎，我这个我们有时候常在讲说，这个猴子都可以上天空啊。嗯，其实就我身为这个飞行员是超过40年的这个经验啊，这个飞行员其实他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啊。嗯、第一个，他的思维要比较灵活一点啊，这个是应该，他这是。应该来讲就是说，你要讲说与生俱备的条件来讲，我只能这样想说，他可能对某些事情的反应要快一点，然后对某些这个思维要比别人迅速一点。那我们在空军的圈子里面常常在讲，这越调皮的人飞得越好。
哦，真的是这样？
对，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他在临危的时候就会不乱啊，然后他的抗压力会比较强一点啊。你会看到在学校里面，通常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在学生时代，你看到那种特别调皮捣蛋的，他们常常这个，我讲的不是行为偏差那些，我讲的是比较偏向于这个没有那么木讷的、不墨守成规的那些学生啊，他们比较灵活，他们对很多事情的这种抗压力会比较强。那我想飞行员啊，如果说是你要用一个刚开始初学的这个飞行员选择来看，这个比较灵活、比较调皮的人啊，他会接受这种飞行的训练的这种会比较快，吸收力会比较快一点。那相对的就是这个比较木讷的、比较书呆子型的这种人，他就会比较慢一点。可是呢，当大家把基本的都学完了之后，后续要需要靠这个本职学士啊，或是其他的这个钻研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大家会就会变成一个齐头并进。但是又另外讲了，这在正常情况，当我们在空中飞行的时候，这个速度这么快嘛，这个三度空间里面，如果你碰到一些紧急状况的时候，通常来讲你也是反应越快的人，你的处置一定会比较好一点、啊、对，而且会把这个风险是会稍微降低一点，你对事情的判断。所以我想一个好的飞行员啊，我刚刚前面讲了，就是说第一个，你的思维逻辑一定要快一点，第二个，你的反应要快啊，你的反应要快，第三个就是你对这个事情的这个解读能力要强啊，要强一点。这样的话就是这三个基本条件如果说都具备的话，你就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飞行员。
不过刚刚教官有提到调皮的人，为什么觉得好像有一种飞行员就是从磨练出来的感觉，像是一个在驯化的一种过程，就是很皮的那种人要被，因为其实蛮多的教官都还蛮严厉的，
当然的，
好像就是一种把你从一个满身刺的人就啊怎样，我就很皮，我就很厉害，然后弄成一个会去照着那个规矩里面，然后去随时
对，其实
能够去改变方法。
对，其实我没有，因为我在空军官校也曾经有待过两年多，担任飞行基本组的飞行教官啊。
嗯，
那我自己本身在学生时代就是属于我刚刚前面讲的，就是比较不是比较调皮一点的哈学生、嗯。那我自己当教官之后呢，我们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我们会看学生因材施教。
是，
当然像有些比较木讷一点、比较乖一点的学生呢，如果你在空中你对他大声的吼叫，他会造成他反而他会空白，他不知道怎么下一段的这个操作。那调皮的人，我们只是要求他的最重要重点，不是教他飞行，是教他要遵守纪律。
嗯
啊，因为调皮有很多，就是你虽然是调皮，但是你守规矩；有的是调皮也不守规矩。
是，
那我们飞行是一定要守规矩啊，就。 就像我们讲的英文叫 discipline， 就是我们要有纪律啊，纪律。嗯、那我们到美国受训的时候，美军也一直都强调这个。你可以看到我在美国的经验，就是看到他们美军的这个飞行主力都是阶级都是上尉，他不是年纪的问题，他是因为他们不想去升迁，他们也不想去读书，他们就喜欢飞行。那这些飞行员都是好飞行员。但是他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非常守纪律。
是，
他们到了空中，他们在下面的时候非常的，你知道美国人很幽默啊，也很这个随意。但是他们只要一飞机起飞，他们对这个飞行的细节要求非常严，因为他们上尉当领队的时候，不管你的僚机是也许连队长、少将或是大队长，他在空中他都直接是，只要你做错，他直接是开骂的啊，而且直接就指正你，他不会管你阶级的。懂不懂？因为他们对这个纪律要求是高于他的这个军阶，我想这是个非常好的观念，所以我们当初回来也是试图啊把这个观念啊带到这个我们战斗机部队，希望能够沿用美军的这种精神，来减少很多的不必要的这种飞安事件。那我到了民航之后呢，我发觉民航也强调这个事情，因为民航它也是有阶级划分，一个正机师啊，一个副机师嘛。那有时候我们常常看之前的很多的空难事件，都是因为副机长他不敢去挑战这个机长的这个操作过程。所以我在华航，我们的在这段民航的飞行时间里面，航空公司现在都一直在强调，就是你在两个人的这个 teamwork 的时候，就在
CRM，
一定要相互做监督，
是
做指正，因为不可以让这个小错一直变成大错。这个是我想。这很重要。
可是这样那种特殊的一些体质哦，就因为我们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哎呀，飞行员是不是就是体力无敌好？可是其实好像也不是大家所想象那样，是各种都好，不是每个人当成一个魔鬼精肉人啊，或是一个像超人一样。可过去其实最大家熟知的应该是在近视这一部分。我们先从近视这一块来谈好了，因为其实。眼睛的视力是不是在你们刚开始要去做体检第一关体检的时候，视力上是最可怕的东西？
对啊，在以前我们那个时候啊，因为坦白讲，飞行员的人数啊，他不缺啊，也就是说，我们空军官校的飞行员都来自于空军官校嘛，空军官校他每一期的这个学生啊，他的数目都可以达到空军飞行部队上的基本要求。那。所以在体检上一定相对会比较严一点啊。那为什么会要求飞行员不能有近视？当然，这种就在于，如果你今天飞的是没有带机力的，也就是说你是飞运输机啊，或者是飞其他的这种没有大动作的飞机的时候，你近视眼，你带你的辅助的这种眼镜来辅助你的视力是可以的。可是战斗机的话就比较麻烦啊，因为。战斗机它会有一些危险，因为你戴了眼镜，除了是你的累赘之外，你在做动作的时候，万一你的眼镜滑脱了，或是另外这个座舱罩被击破了之后，爆炸减压了之后，你的镜片也许破掉了，会造成你的眼睛受伤啊，这都有可能。所以当初这个飞行员对这个视力要求。很严的这一块，就是因为他希望在刚开始的时候，你的视力就不能有问题。那至于说有多好，那这个是每个人条件不一样，但是还有个基本的，最起码你是 2.0， 你不可以
啊，是 2.0 哦，
对你不可以低过 2.0，对，
这远视了呢。
对，那个早期，对，很早期的时候，那后来因为
您那时候是要多少？
哦，我就是 2.0 了，
是 2.0，
对，所以我到现在的视力还非常好，我现在还有 1.6 啊。
哇，所以您是看远，但近的话是不是就会比较
稍微视力？我只要灯光够的话，我到目前我67岁，我看报纸还不需要，不太需要这个，
不用老花眼镜，
老花眼度数也不高。那我看远的，我到现在可以看到非常的远。
哇，
对，这我想这个是每个人的体这个，
这是要体质，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
对，
因为我小时候是1.2，然后后来有一阵子就是。跟爸妈吵架，然后我就躺着看电视，然后就开始一路近视下去了。
那你会变散光，
对，会有散光，
对。
哦天哪！所以哦，你的体质真的是蛮特殊的。
对。那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是像这样子。所以说那后来他就有一个基本，比方说啊，我慢慢就降低，因为再加上后来飞行员
不好找，
数目也不够了。那后来我听 当我离开空军的时候，我听说空军到后半段他也可以接受戴眼镜的近视眼的人来当飞行员，在最最这个基本的训练了啊。当然你就是说你不能说在眼睛这一关就先把他淘汰，没有让他上飞行线来训练。那后来就是说啊，你视力把它放低之后呢，我先让你来飞行线训练，训练完了之后呢，我就可以看到你的再依据你的视力到底的这个程度有多少来决定你到空运，因为你可以到空运去飞嘛，你戴眼镜，你飞这个运输机啊是没有问题的，啊，那战斗机这部分就它标准再稍微提高一点，但是它不能在飞在没有测试你这个有没有飞行能力之前就把你抹杀掉了，我想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啊，因为这样的话你的飞行员的这个人数才会足够这个国军的基本需求嘛，啊，这个我想这个是政策的改变，对。
不过目前的战斗机还是有规定要 1.0 啊，这个是还蛮严格的，所以有些人会为了这个，因为毕竟对于某些人来说，飞战斗机绝对是梦想，他们很想要做，所以空军目前有开放可以使用雷射，但是雷射必须要先经过他们同意，不能自己先做然后去报考，那会被刷掉，不行，千万如果想要去考空军的人，千万不要自己先做 LASIK 然后再去报考，而是先考了之后经过他们航医的同意之后你做雷射手术，那当然就是他们 有一套的程序啦，检查程序啦，你 OK 之后他们觉得安全，你是可以承受得了高G动作的，你就可以继续再往战斗组方向去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目前他们有开了一些窗子啦，因为毕竟现在要不近，现在这种年代不近视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点难的，
对，
所以教官真的是特别体质，因为像我有几个朋友也真的是从小 2.0 然后有些真的也当飞行员了，就真的他怎么样就是跟我一样照样看漫画什么的，啊，哦，诶他就不会近视啊，我就会，所以真的是蛮特别的一个点。但是在考体检的时候，哦，为什么我刚会提到视力箱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一般在做视力检查的时候都是会从那个 C 字型嘛，然后开始左边上下左右那种开始在做，然后到有一关的时候那个叫视力箱，就我刚刚讲的视力箱，它有个项目很特别叫做立体感，
对，凹凸，我们叫凹凸，对，
凹凸物，
对，
欸，这个听说当掉超多人，欸，
对对
对，那个东西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它是有四个圆上下左右，那它有一个是浮出来的，哦，浮出来的时候你必须透过视力箱你要看是哪一个浮出来，你要告诉帮你检查的这个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就是说要上下左右告诉他，但是那个东西只要你一眨眼你就会发觉就是
就不一样
了，那为什么要测试这个呢？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是这个就是因为你在落地的时候你对跑道的这个距离的判断
是，
因为这个凹凸就是这样子嘛，因为你如果今天你看不出你没有这个凹凸感的这种判断的话，你就可能砸下去。你在落地的时候，因为你就没办法减低你的下降率。对，因为你对地面的这个接近力你就掌握不住。
欸，我像好奇一件事情，因为其实我们在落地前的时候，我这边小小科普一下，旁边跑道旁边你会常常会看到有四颗灯叫 PAPI 哦，就两红两白就是刚刚好，如果都是白那就是你太高，如果都是红就是你太低了哦。你们在那时候教官在空军的时候你们会用那个东西吗？
那个非会参考，但是并不是必要的。那个通常来讲你讲那个 PAPI 它是一个目视的这个下滑道参考的这个路径。
是。
那两红两白通常我们在做目视的时候就是，但你在做 IRIS 做仪器进场的时候你也可以看两红两白。那我刚刚讲那个凹凸跟两红两白是没有关系的。
哦，是没有关联。
对对对对对，最重要是你只要是在最重要是你要在仰转的，也就是说你要把飞机减轻到你可以落地的下降率的这一段。
带 flare 这一段。
对，因为这一段这个速率还有它的高度很低，你如果说是没有掌握好，你飞机很容易就重落地啊。
对
对对，所以说这个凹凸感，你检查这个凹凸就是最重要，就是为了这个啊。那你说像做在空中我们在空中是没有焦距的，因为它是无远佛界，尤其在晴空万里之下，所以你要在空中去找一个小黑点，找敌机的时候，那个真的是要看你的，不是凹凸感的问题，就要看你怎么来调整你的视距。因为我们在空中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有这个远距离的这个焦距，所以说我们对速度的感触 没有办法去感受，因为我们没有相对物来觉得说你有啊，
你知道你没有参考点，
对，没有参考你的速度，让你知道你自己本身用视力来判断你，我们只能靠这个空速表来知道我们现在飞多少速度。对，
可是像 1.0 以上，像您的 2.0 那种视力哦，是不是他们战斗机对于空中找目标这件事情也是有这样的需求，所以变说要这么高标准？
对，你讲对了，对，而且这个还有加上每个人
他的这个视距内作战
对的技巧啊，还有他，所以说我们常常在空军有这个谁先看到谁先赢嘛。
啊，对
对对，你对，因为你们看不到什么都不用讲，
嗯，
那尤其是我们在多机战场的话，你看到你还要判断是敌机或是友机，
对
对，所以说你必须，所以你还知道那个机型啊。如果说不同机种是容易对抗，如果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四架都同样的机种，你只能靠轨迹。它的移动轨迹来判断这架是有机或敌机，或是用无线电之间来沟通。对，
这感觉好难。
对，所以我刚刚讲，又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讲，所以飞行员这个时候呢，你是不是靠的是反应，跟他临场的这个应变，对不对？这个就是要灵光，对吧？你如果是这个时候书上已经没办法教你了，
对，我觉得
在书上没办法教你了，对，
难度好高。因为刚讲到多机对抗之间，然后想说哇，多机对抗视距内，因为视距外的话，你至少雷达可以判断嘛。
对。
可是你视距内，天哪，这有时候是有时候那种战斗是，就像如果有些教官是去过红旗那一种，那个大杂烩，那很可怕，就谁是谁都不知道。我觉得那难度好高哦。那以航生训的科目就好，如果今天体检过，初步航一体检过，你让你进去了，开始要做所谓的航生训，我发现它科目很多呢，可是飞行中的状况真的会遭遇那么多吗？我们先从那个刚刚，因为我们在录音之前哦，刚好教官有提到去西藏的事情哦，西藏玩的事情，哎，想说哎，低压高山症，那个航生中心里面呢有一个东西叫做低压舱哦，这个低压舱非常的特别，就搭进去之后就开始要咪，就是有点像 must must 那种感觉。教官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当初就是经历过那种低压舱时，它是大概怎么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有怎样的体感
啊？ OK， 这个飞行员啊，你除了在部队上的这个飞行训练之外啊，或是飞行任务之外，你每一段时间啊，你都要回到这个航生训还有求生训，这个是所谓的这个辅助训练，因为它要让飞行员保持一个这个熟悉感啊，同时那航生训还有一个是因为你人随着年纪变大，你的生理状况不一定能够保持到巅峰时期，
嗯，
所以他的航生训练，除了告诉你在这个缺氧或者低压的状况，你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之外，他也能够给你做个记录，
嗯
啊。因为这个东西都是一种对飞行员身体的健康的追踪嘛，啊，
嗯，
那我个人当然做过非常多次的航生训练啊，从我们进飞行线开始。那航生训练它最主要就刚刚像您讲的，就是说它一定要先测试你对这个在这个低氧也就是低压的情况之下的耐受力，
是，
那我们通常来讲在做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它有个低压舱，
嗯，
然后我们是飞行员。穿着全副武装，戴着头盔啊，那氧气面罩拿掉，
嗯
啊，然后面对面坐好，他给你一个板子，然后给你一支彩色笔，
嗯，
然后他开始随着高度的升高，他开始减压啊，然后呢，他这个在减压过程中，他外面有这个操控的人员，他用透过麦克风告诉你这个写数字啊，在这个白板上写数字。嗯啊，或是去勾某一个图案，
嗯
啊，那这个刚开始的时候，你当然你的专注力是没有问题的，
是。
可是随着缺氧时间越久的时候，你自己也都不晓得，你没有办法。等到你做完时候，你会看到你画的那些都是蝌蚪，就是哎，对对，你写的都是歪歪曲曲的。
那个感觉，就是你在开始经历到那种缺氧状态的时候，真的会像酒喝醉酒的感觉吗？
对，它是先是会身体会发热。
嗯
啊，会有发热的感觉，那开始脑袋会胀，
嗯
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视力啊，它也不是叫模糊，因为它本身的这个
对不到焦那种感觉，
对，因为你本身你已经进入的状况，你是没有办法去体会，
嗯，
所以这个东西就只能做完之后呢，在行医呢再会告依据你刚刚做的这个，让你来知道说哦，原来我这个时候已经是缺氧了，
嗯，
那我们还有录影带可以回放嘛， 所以大家都知道说啊，这个时间，比方说像我可以耐到也许五分钟吧，我都忘，我记得我耐过，可以耐很久。那有人可能只能耐两分多钟，他就已经不行了啊。那不行的时候，你马上氧气面罩戴上，因为我们有那个座位有号码嘛，那行医会在外面看嘛。哦呀，三号，现在请你戴上氧气面罩。如果他已经昏了，他还是没有办法戴的时候，外面就要进来扶。就帮忙他了。
哦，所以你们会贴像心率或是血氧
啊？没有，他只要目视就知道，
用看就可以了。
你要看你写的这个
东西，已经在画蝌蚪之类的。
对。
所以后来回放看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就当你缺氧的时候，觉得天啊，我怎么会这个样子？
对，没有错。你当下你是完全不知道的。那我在我的经验来讲，我是比较耐的比较久的人啊。就像刚刚你提到我去这个高原旅游的时候，我也不用去吸氧啊。那很多人都是很压抑说，因为我都不用纯氧来辅助，那我可能这个开玩笑天赋异禀嘛啊，对不对？我还要去
练武奇才，
对，我还要去管很多人。那所以说跑来跑去的，所以这个当然你说我没有感觉嘛，我当然有感觉，只是我可以接受，我还可以承受，我也不是硬撑啊，我也没有说因为那个缺氧的感觉让我人有虚弱或者不舒服或者要有昏倒的那种感觉，我倒没有。因为加上我之前在这个空军的这段经验哈，所以我知道这个在缺氧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人的生理反应。好，所以我刚刚讲的，那除了这个低压舱的这个训练之外，这个是最基本的。
是。
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爆炸减压。
爆炸减压。
所谓的爆炸减压就是说它模拟今天我们在空中在高空的时候，
座舱罩破裂、
破裂的时候，你的加压系统完全没有的时候，你一下，因为那个时候
突然的减压，
因为你的那个飞机的里面的空调啊，还有你的或许你的其他的这些出气的地方，就是排气系统会冒白烟嘛，因为你是整个会有人造成视力马上看不到的状况，他要让你模拟，就是你爆炸减压突然从这个海平面一下到35000英尺，就忽然就这种急速的减压，那它只是让你了解，你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一种爆炸减压。当然，人在那个时候没有马上会不会马上会有缺氧状况，可是你就马上要做改正动作啊，马上降低高度啊之类的。
那是在飞行线上面做，还是说是在地面的时候？
在地面就是在一样，在航生训
哦，在那间房间就可以做得到。
对，就是航生训。那里面第三个就是弹射的这个训练，它里面有个弹射椅，让你去感受这个。飞机在弹射的时候，它的激力啊，跟它的瞬间的移动的，
可是我听说那个弹射椅，它的G力其实没有到真正弹射椅那么高，
当然
好像才五，好像五而已。
因为它怎么，因为它怎么样，它也是在二度空间，那你在空中是三度空间嘛？可是它让你知道，就是说你在弹射那一刹那，你的飞机，你飞机的这个你身体的这个动向是怎么样的感觉？对，不要造成错误的判断，这个样子。对，
是我回到刚爆炸减压那一段，它就只是单纯会突然变得烟雾弥漫嘛？你那个突然的，因为这个不是每个人都有经验，而且通常一般也不太想要有这种经验。爆炸减压那个当下，身体的感受会变得会有明显的身体感受吗？
不会，我们战斗机的时候，全副武装的时候，我们除了穿抗击衣、戴头盔、氧气面罩、飞行手套啊、飞行靴这些，我们全副武装的时候，你这个爆炸减压对本身这个外在的除了烟雾之外，外在没有什么，没有任何的、这个
所以其实衣服是会保护
飞行员的。对。可是你如果民航机的话就不一样了，因为民航机飞行员本身他是在一个压力控制的更好的这个环境里面。那你如果像今天我们曾经有这个玻璃飞脱啊，这个驾驶舱的玻璃飞脱裂掉这种，或是窗户打开这种情况的话，
是，
那你这个减压就不一样了，懂不懂？这个对飞行员来讲会造成瞬间的致命，你懂意思吧？
对，我听说就是会失能那种。
对，
其实这个是蛮严重
的。
反而战斗机的对于这种保护就做的比较多。
对，
至少你全程都是戴氧气罩嘛，
对，
那个有差。
对
、哦，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有个叫空间迷向仪，其实这个是也是当掉很多飞行员的一个机器，也是恐怖机，恐怖箱。 欸，可是现在的空间迷上瘾跟您那时候好像不太一样，您以前那时候的空间迷上瘾大概是什么样子？
我们呢也同样就在航生训练中呢，我们要分两天嘛，啊，
是
第一个我们就第一天我们是做这些航生的，就是低压舱这些，然后空间迷上也是属于第二天的，它也就是在一个全黑的环境里面，然后一个仪表给你，然后它也是一样，它就在这种让你试用视力在视力部分没办法判断飞机现在是什么状态的情况，他叫你闭眼睛，然后忽然打开，那我们懂，那让你去感觉，然后你的半规管在什么环境之下会有斜倒，会让给你误判，他给你一些经验，让你知道，那这时候你就要马上改正，把你的状态也要改正到平飞的状态，哦，他就是做这些，让你第一个你飞行员，让你飞行员知道你在这个空间迷向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这个感觉，因为他通常来讲会有一个部分，就是让你先不让你看状态仪，然后让你他会问你，你现在是
你觉得你在干嘛？
你在平飞是右转还是左转？那你状态，我现在在右转，好，状态仪给你看了，其实你现在是在平飞，哦，他会告诉你，所以你就有经验，因为这个训练是非常好，是让飞行员知道说你不要相信自己的感觉，
对，
你永远要相信仪表，懂不懂？那还第二个就是要改正。他的这除了让你感觉的，第二个就是感觉我刚刚讲的啊，他给你一个动作之后，马上啊，现在请你改正，那你就要想办法让状态也回到平的位置。
那时候我同学会一直打架嘛，就是他的脑袋跟他的手会一直打架嘛，在这种情况，
我们这个空军有很多的这个飞安事件啊，就是失事的这个案例啊，都是因为空间迷向啊，特别是夜航的时候，或是在这种天气不好在云里面
啊，进云。
那我个人的经验就是。我也有过几次啊，有过几次，特别是在云里面，因为云的时候，有时候你在白天在云里面飞行的时候，那云的角度不一样的时候，
哎，对，我听过这个讲法，
角度不一样的时候，它会造成你觉得是在转弯，
对，
懂吗？因为你本身有对比了嘛，啊，不像我刚刚
会以为云的那个云顶是水平线，
哎，对，
会被骗，可其实云是斜的，
对，那你会有，那你如果说是这个时候呢，你就要马上要回到仪器，
是
啊，马上你就，所以说飞行员他的训练，我们做这些训练最重要就是他要教你怎么样在有这种，因为这种生理你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没错，
你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马上如何去改正，然后减少你的这个迷向啊，空间的这种幻觉啊，越来越严重，那以前我们都听过这个夜航的时候会把海面的这个渔船的灯光当成空中星星啊，就是因为你连倒飞了你都不知道，
对
啊，那你想想看，这种倒飞我是没有碰过这种状况，可是你再想想，你在倒飞的时候，你本身你的那种生理你会感受得到，对不对？你如果说今天要保持平飞的话，你变得要腹肌嘛，
是
你就要顶到飞机，可是你如果说今天把飞机带向这个海面上的时候，你变成如果你的错觉是应该是拉伸，那你的高度怎么样都没有办法保持，所以说也很难想象说你把这个海面的灯光当成是空中的星星的这种错觉一直没办法改正，因为你自己你的身体会感受到飞机的状态是不对的，因为你向下带的时候你就正机嘛，那你如果今天觉得那个灯光是星星的话，你应该是高度变高了变低的时候，你应该是要顶飞机或是要改正飞机，你就变成有腹肌有肌力的变化，所以应该来讲这个当然有这个案例，但是我一直没办法去理解，就是说怎么会造成到飞机坠海。对，
不过这个就可以稍微岔开讲一下，因为其实我对于那空间迷向之前几个案例，那时候我看我也觉得很匪夷所思，不过有听过一个讲法，就是对于他们在做所谓IFR 也好，仪器飞行也好，就是如果他今天是进入到一个空间迷向的状况，就是马上要开始完全要依赖仪表，可是最害怕的是变成说有一个状况姿态不正确的时候，就是所谓姿态打陀螺的情况，这个是不是对于你们飞行员来说，我今天纵使要依赖仪表，但是当你的姿态已经变成像垂直90度的时候，会有一种所谓姿态打陀螺，
對對對
對，那会不会变成说你很难解出来？
对，所以我们姿态仪有两个嘛，好，一个是我们这个主姿态仪，第二个就是备用姿态仪，
是，
所以我们要比对，
嗯
啊，那包括一直到民航机这么进步的飞机，它也是要有备用姿态仪，
嗯，
懂不懂？所以说这个姿态仪，它战斗机是因为它的垂俯仰的角度超，有时候会可以做，比方说拉跟斗啊，这种超过，所以它造成它姿态仪的翻转，可是现在。 那当然以前你说自带仪会变成打陀螺这些，那是以前可能旧的这种仪器啊，是制作的不够精良。那现在来讲不太可能发生这种状况。你只要飞机是在一个稳定的状态，或是你手脚，或者上次有提过，就是你碰到这种你手脚松开，飞机也自动它会改平，对，自己会做这个。
你只要高度够高，其实你只要放开，让它等它一下下，基本上
对，
纵使它是翻过来，你也知道它已经是翻过来，你就可以修回来了。
对对对，
啊啊，所以其实还大概可以用这种方式解决。没有想听说哇。那如果是在一个它不断上下翻转的情况，那不是变得会让人，我觉得有时候是心慌了啦。
对对，
慌的时候更多不正确的动作会更慌。
那可能是飞机有时候一些空气动力学的关系，就是变动作。那现在有抬头显示器的飞机，那更简单了。
对对 对,
对，抬头显示器就没有这种顾虑了。对，
嗯，我们刚刚讲到都是视线的部分。那我听说好像飞行员，尤其战斗机，你对于声响，现在好像一般飞行员也要啦，你对于声响的立体感从哪边的声音过来，好像是不是也要有这方面的训练？
这个方面是我们在体检的时候会、
哦、体检就有、
体检是做听力的时候、哦、他会做双耳的这个听力测试。那在实际尤其战斗机飞行，你只要坦白讲，你只要能够听得到外面无线电叫你就可以了、
哦、
啊，对对，
其实不太需要说听异响。
对 对, 对，因为你对，因为你那你自己说有很多故事说啊，我加油门的时候听到发动机好像有那种感觉，那种
奇怪鸟叫声什么？
那个我想那个是经验之说了啊，就是说因为你飞多了，你在这个时候应该你比方说你现在起飞的时候，你把油门推到军用，它的发动机的声音变化到多少？你飞那么多了，你应该知道。可是今天你推过去的时候，就有点不太一样的时候，你就可能会觉得，哎，奇怪，怎么会这样子？所以你就警觉性会提高嘛。也许你看多检查一下仪表，或者你很快就把油门收回来，来减少，那你也许你就可以滑回来做检查
啊。这是经验，
哎，这都是经验，对对。所以声音它只是一个辅助你飞行。某些部分的、啊，因为坦白讲，我们也不可能听到别人在除了无线电之外，我们不可能听到别人来告诉你什么。
对对 对, 對，也不会听到别的飞机的声音、啊，因为都就自己的声音。
对 对,
對。哦，那可是还有一个就是，像有些朋友可能应该会很喜欢去玩一些云霄飞车、哦。
对。
但你们是不是有一个东西？我看是对岸的解放军啦，解放军有一个东西是你要抓着一个圆环，然后被甩来甩去。我们有那个东西吗？
我没有
达文西转圈圈
哦，没有，我们在空军好像没有受过的，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但就我印象没有这个东西。
他好像是要怕应该说是测验你会不会晕机晕船那种，尤其在一些大 G 动作之后，你会不会你的那个身体能够、
其实我跟你讲，这个晕不晕机啊，其实我们在官校的基本组训练，你马上就知道了。有些人他对这个三度空间里面的这种运动啊，他就是。耐受力比较低、有人从第一刻就一直吐，一直吐都吐到十几个、
那个人撑得完全部吗？
对对，可是他在飞行前的体检是没有问题的，他的视力也没问题，他的身体状况也没问题，但是你总是人的身体构造这么复杂，他总是不知道你在什么样状况会发生什么样问题、所以我们就有同学就说，因为在长期的这种每一刻都在吐的，而且吐到人虚脱的情况下，所以到后来他不得不脱离飞行线、就下来。那有些人是从来没吐过啊，像我就没有碰过这种任何的这种有这种困扰到我过、就是这种有晕啊，或者有这种不舒服的地方来影响到我。对，每个人不一样了，我想对。
怪不得那个游乐园不是常玩一些像什么火山历险记那种，不是有个很垂直下往下冲那个画面，就有一个笑话是，当你看到这一群人拍照里面有一个人特别冷静，那个人应该就是飞行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不过刚我们讲到前面那么多的关卡，其实最可怕的一关应该就是俗称脱水机的离心机吧？教官，那时候您也是9G30秒了，对不对？
对，因为离心机，我可以说是我是中华民国空军第一批我们去接受离心机训练的人，
第一批被摔的人。
对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是第一批第一批去飞 F-16 嘛，那时候我们在美国，那时候台湾还没有。
哇，
离心机是后来才到我们的航生中心去的。那我们在美国做的时候，这个先前的这个上课，然后会给我们看很多的影片。然后还有示范，那自己上去做的时候，其实心里是很紧张啊、 那当然这个美军的教官他也告诉你怎么来做正确的这个抗击动作啊，靠呼吸，靠你的这个肌肉的力量啊，来抵抗这个，让你的这个 black out 就是黑市的时间啊，越晚越好，
是
啊。那当然在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够通过这个离心机训练，所以那但是他的离心机的训练，他不是一直在九级的情况之下给你持续的一直，他有时间的，他是阶段性的，
是
啊，他先这个三个级、五个级。然后再来就七个G，再来九个G，然后再一次给你加到这么大的肌力，瞬间到九个G，所以它有阶段性的，所以它看你每个阶段，那你当然你逐步往上加的话是，你身体是可以，可是你的时间要长，对不对？那你瞬间的话时间短，可是你是抗击的时间，抗击时间短，可是你的瞬间的反应时间要快，所以说常常就是很容易在这个。比较容易 block out 是在长时间这一段，就是慢慢慢慢，慢慢肌力加上去的时候，加上去的时候呢，到最后他受不了，他就整个头就歪掉了。那这个时候马上离心机就会减速，就减、
因为你会抓着一根杆子，就手一松，它就停下来。
那个教官，这个教官呢，他也会透过这个电视荧幕来看飞行员的反应。那有时候我们做完之后回来还要看，也是要看那个 VCR， 看那个录影带你的反应。所以你在黑市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你的，就有的动作就是
手术到，
更好笑，对，更好笑，完全是那种脖子都软掉了，就整个人都是那种。但你
翻白眼啊，
对，没错没错，因为你在那个时间，你完全大脑已经没有血了嘛，你完全没办法空白，那就没办法去反应。那我当初回来的时候，我们在 F-16 在做这个。特技表演的时候，低空我们有一个大机转弯，就保持九个机转360度。那个时间，高度500英尺的情况之下，你如果要保持这个平飞这个转弯的话，你当然不能有黑市的，这个不希望它黑市，因为你黑市你没办法掌握，在低空的情况之下，你没办法去掌握这个判断啊，就是你对相对物的判断，所以。这个时候你在进入之前，就是我们都有知道，就是你要屏住呼吸，你要用你全上半身的力量来抵抗这个肌力啊。我想这个都是训练的过程中怎么来学会的这些抗击的动作。那你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天生与生俱来就有这种能力？其实这个抗击可以靠后天的这个
可以
训练的、所以我们知道。到美军的这个任何中队啊，就可以看到他美军中队任何一个中队都有一个重要训练师。所以我也把这个观念带回到台湾来。当初我们在嘉义的这个 F-16 成军的时候，我曾经极力的这个建议这个上级长官在嘉义基地建了一套这个重要训练师啊。那个重要训练师里面，他的器材也是必须要符合这个抗击动作来做的，不是像我们一般健身房那种啊。那它其实就是要让你的肌肉变得有力，尤其飞行员他在上半身的肌肉有力的时候，他能够让肌肉来让你的血管的血啊不要下降的太快，它可以在紧绷上，但你在时间之内啊不要那么快的黑死。
大概哪些地方的肌肉，
像我们讲的二头肌啊还有这个肱头肌，这些东西都二头肌三头肌这些都
腹肌呢，
腹肌因为我们有这个抗击衣啊，
他帮你，
对腹肌是还 OK 啦，但是当然有的人是要塑形嘛，所以、
不用特别去练人鱼线、
对倒没有这个但是你的上半身这个胸肌跟你的这个、这个括约肌、这个地方就要好好的这个、
可是那个施力，我怎么觉得好像他们做那 L1 动作的时候，虽然说是把血液要尽量留在胸腔和以上，
对，
但好像施力点都是在腹部吧？
对，但是
你就那个地方可以施力啊。
对，但是腹部那个地方，它是因为你呼吸的关系啊，那是因为你我们呼吸的时候，这个腹部会收缩嘛，对不对？但是你真的在抗击的时候是靠上半身的这个肌肉力量，对不对？对，所以说后面的像现在的空军飞行员，我相信他们这个方面都有专业的这种课程啊，或者是这个教导，让他们来增加他们的肌耐力啊。
我觉得蛮特别的一点是，我那时候在嘉义有看到他们重训室有个很好玩的器材，那个器材曾经我在那个看 Rebo 他们之前有一段时间有那种所谓的空中竞技嘛，那个飞行员也有在训练的东西叫做脖子
对对对，
这个是蛮、那个、一般人可能不会知道的。
对对，那个就是、嗯、就是我当初就是在成立这个健身房的时候，我特别要求他们要有这个。
对，
因为我们都参考美军嘛，那脖子就是因为你脖子在我们刚又回到刚刚，就是要找低肌嘛。
嗯
啊，你在大肌转弯的时候，你脖子要能够扭动啊。
嗯，
有时候你甚至要扭到。后面
往后面看，
哎，五点到六点的方向啊，
嗯哦，同时大剧动作，但同时你又要往后看情况，
对对，所以常常有人在做完这个训练完之后下来，脖子就扭到了，
哦，啊，
对对对，扭到，那扭到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要跟队上报告，然后要暂停一下这个做大肌训练的这个，就是飞飞仪器啊，先缓一下，
因为
这个拉伤是很那至于说有很多。会不会造成职业伤害，像后遗症这个东西也是有人，也是也是那样的。那这个东西就是可能之前的动作没有做到位，
嗯
啊，所以造成永久性的伤害也是有可能。因为毕竟肌力嘛，但是所谓的肌力可能大家不是那么了解啊，我就很简单的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说，哎呦，你体重是70公斤，你现在在9个肌以下，你就表示你身上承受是630公斤的这个力量啊。那这个630公斤的瞬间力量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是必须要去抗拒它，让因为这个630公斤的拉力把你的血液从你的头部一直拉到你的脚底，所以抗肌它会先这个协助你。抵抗让部分的血液不要往下走，第二个就是靠你自己的呼吸，
嗯，
你自己的肌力的那个耐力来让血液往下走的速度变慢，这样，
我这样会有个好奇的问题，会不会体重轻的人相对体重比较重的人在抗拘上面会有优势？
嗯，不会，不会，不会，因为这个东西
比较小啊，基数比较小，啊，
没有，这个是跟你，这跟我们那个拳击重量级、轻量级是一样，
哦，是一样，
对对对。但是因为你本身你这个肌力是一个是我们，这个，
相对你自己身上来说，
对对对对，
哦，六倍的自己，所以无论是。你是轻的，我可能是60公斤级的，跟100公斤级的，说穿的其实是它是相对在你身上的倍数而已。
对对 对, 對, 對,
對，哦，不会说因为我是比较重的人，我就因为肌力加起来那个数量比较大，我就会比较吃亏。其实好像
没
有，
不会不会。
可是我怎么听说有一个讲法是，喜欢马拉松跑马拉松的人在抗拘上面会比较差。
对，没错啊，这个我们刚刚，有聊到的就是，念你的血液的含氧量高嘛。
嗯，
因为你像做这种打羽毛球啊，或者是这种跑马拉松，你变成你长期的这个在做这种叫做有氧运动的情况之下啊，嗯，你本身你已经习惯你，比方说你这个血红素里面的含氧量，你都是要在达到一个指数以上，
嗯，
你只要稍微低过一些指数，你的反应会比我们
就慢了，
就不运动的人会高一点，哦，这是属于这种航空生理啦，啊，嗯，航空生理的专业，那也是这个是学理上，也就是说我们。平常来讲，在运动员到高原上，他的高原反应会高于平常不运动的人。
是，
这是理论问题，对。
嗯，不过像对于国军体适能来说，怎么好像感觉空军的人都很吃亏？因为其实常空军会有测不过的情况，好像是因为大G动作常会造成这个，因为你们要测3000公尺嘛。
对，
嗯，好像相对就会吃亏。
3000其实它是一个基本的。就是那个叫耐力。其实我觉得像那就跟马拉松或者超过5000公尺以上的跑步不一样，嗯，因为像3000公尺它是一个体能测试，就是我要有这个耐力，
嗯，
我倒不是要有把身体搞到变成我可以跑远距离的这个跑步，
嗯嗯，
我不是要这样子，我只是要达到我一个基本的耐力，比方说俯卧撑可以做多少个，仰卧起坐可以最多啊，嗯，就是我的肌耐力跟我的这个心肺功能也可以达到这个指数而已。
是，对，是，我想说那个，啊，很多人要说啊，怎么飞行员跑长跑那么差，3000公尺跑不过，我想说呵，你九局甩两下就知道了嘛。
对，对，对。
不过刚刚我们讲到那么多航生训哦，再来是一个求生训哦，因为你身体 OK 了嘛，可是当你飞到空中总是。这种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哦，那这时候呢，你要先救自己，因为尤其像战斗机比较特别，战斗机都只有一个飞行员嘛，你没有其他的人可以帮你哦。那这时候你们在求生训哦，是弥补人不会飞的本能吗？你们要训练哪些东西？因为我看到过去啦，在做求生训的时候，好像要飞拖曳伞，怎么感觉有点像出去玩的感觉？那个你们大概会做哪一些的科目在求生训？
他这个求生训啊，也是就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属于空军飞行员里面的一个，就是复训制度，嗯，它不是年度啊，它倒不是每一年都要回去，像航生啊或者求生这种，都只是让飞行员在 在这个某一个时间点之内回去复习一下你的那些程序啊，或是那些装备的使用。那求生训很重要一点就是，它就是为了预防飞行员在跳伞之后，跳伞之后所面临的这个环境，你怎么来正确的使用你逃生之后给你的这些装备，还有你在所处的环境里面怎么 survival， 怎么求生，让你时间拖得久一点，让别人来救到你。那我们讲到这个就是这个求生，我们空军有求生班嘛，它的位置在空军官校那个门口里面有个求生中心。那求生来讲，求生训练通常来讲我们分山训跟海训。
是。
那早期啊有伞训。就像你讲的这个伞训。那伞训呢，我们到屏东的那个神龙小组，就是伞兵部队。那他有个伞塔。
我们跳那个高跳台。
对对对，伞塔啊，对对，他好像是人的最居高点36公尺才做的，那个就从那边这样做一个滑，就是让你感觉就是说我什么时候什么高度要解伞。
有要跟着1秒钟、2秒钟、3秒钟、4秒钟，哎呀喂。
对，那我好像我们到我们那个时间就没有去做这个了。
你们那时就没了。
我只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就停掉了，因为后来好像有造成就是去受训然后有受伤的状况。那我听说之前的飞行员还要做实际的跳伞。
还要去跳，跟着去跳。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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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后来这些都停止，就是他不想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造成飞行员的受伤，反而得不偿失。所以我们后面这个伞塔连伞塔的训练都没有了。就是我刚刚讲这个航升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弹射椅的这个感觉而已。那我们刚刚提的这个求生班里面，那它分这个
山训
跟海训，它也是跳的啊。比方说，我这次是受了海训，我下次就求山训。那山训他们都在大冈山，他就会介绍一些植物啊，有毒的植物是怎么样。然后，其实我们不都把它当成是郊游去玩啊，那也蛮好，就学一些知识。然后中午烤肉，
对对，我有听说竹筒饭，
对，吃竹怎么用竹筒饭，然后野菜拔一拔这样子，其实也蛮好玩的。在飞行员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单，
算是个疏解压力的一段时间。
对，然后各基地的这个好朋友啊，就是同学啊，学长学弟，我们可以聚在一起这样子，好欢乐几天。那海训的话，就会拉到左营港去，左营港去把你丢在海上啊。然后教你怎么正确的使用这个反光镜啊、烟雾弹啊，还有这个反这个什么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个无线电啊，怎么来呼叫，然后还有一个叫直升机脱掉就是他到你在海上浮的时候，他把你吊挂起来
，
吊挂起来，然后吊回这个。
会实际上吊吗？
对对对对。
所以会有直升机，所以不是说你跳伞之后才被直升机吊，其实你在求生训就已经被吊过了。
对对对对。但是呢，这个啊，这个又提，就让我想起我一个这个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一个经验啊。这个也很蛮刻骨的啊，因为我在空军最后的一年啊，就是在离开退伍，从空军退伍之前啊，这个我最后一次去求生班的时候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做海上求生的时候，那天的风浪很大，在左营内港。那这个先是用2栖部队的那个海陆登陆舰嘛，把我们送到外海去。那他一艘舰大概是带，好像我记得是6到8个飞行员，就把我们丢在外面。然后他先给你穿的救生衣嘛，救生衣之后我们就先拉开之后呢，就先在海上学怎么漂浮，然后大家手拉手。不要脱离，然后这个他到了大概给你20到30分钟之后，那直升机就从嘉义起飞过来，过来之后就开始用那个吊挂的方式把所有的飞行员在海上飞行员拉上去。就我记得我那天在做的时候呢，我一个同学是台南基地的，结果他那天在这个海上漂浮的时候，就他就开始晕船了，就整个人很不舒服，然后就开始吐啊，就是人变得很虚弱。那我就帮他嘛，帮他。那我们还有其他的飞行员，大家就是围成一圈。那我们就把他放在中间。那后来直升机来的时候就开始吊的时候，当然是以他为优先。当然除了阶级之外，他还有他身体状况，把他吊走之后，他就咚咚咚咚就把其他人都吊走了，就留我一个啊。留我一个原因是因为好像是客满了，
客满，
对对，
等一下再客满，
对，客满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沟通，我只看到这个助理室 在这个直升机上跟我比个手势，他例如说他等一下回来再吊我。
嗯嗯。
那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因为我不知道，我听不，我只知道我那个同学他安全的上去了，其他人都上去了，那直升机就飞到左营港的时候，那我就在那边漂浮啊。
嗯。
就我一漂，你猜我漂了多久？我说我从早上大概4点多漂了12点，然后我越漂越远。
哇塞！
对，我就看到那个寿山呐、啊，就离我越来越远，
越来越小这样。
对对对对，越来越远。而且那个涌那个浪啊，大到就是说，它一个浪头下去的时候，我是看不到所有的周遭环境都看不到，我只看到水了。
嗯，
就是那个中间那个漂，就忽然这时候我有听到这个汽艇那个油那个就是快艇的那个马达声音，然后在浪下来的时候，我忽然远远我看到一艘艇。他来找我，
嗯嗯，
可是我没有身上没有任何的，我除了身上穿的橘红色飞行衣之外，我没有任何的
没有反光镜啊，
没有任何的辅助装备来告诉他、嗯，所以我只能在浪打上来的时候，我赶快去挥手，
嗯，
我只是瞎挥，我只知道用声音的方向来跟他挥、
嗯。
后来我很幸运，我就被他找到了，
嗯，
找到之后呢，我一上艇，我就先问他，我说你怎么会跑来找我？
嗯、
不是应该直升机来吊我吗？就他们居然是直升机没有交接就飞回嘉义了
啊！
然后
我靠，
然后他们那个求生班的人在点人的时候也没点人，就没发觉少一个人。到后来到中午，大家换完衣服了，到四海一家去吃午饭的时候，发觉少一个人，
嗯，
才知道我还在海上，
嗯。
所以这件事情，你现在回空军的求生班，你可以看发现它是一个案例，
嗯
啊。那我个人。在那个时间啊，第一次感觉到生命，就是我这辈子啊，这为什么很刻骨的印象，就是我头一次有感觉到生命有这种绝望的时候，因为大海，你知道在海上为什么它是求生训练最难的一环，就是你在海上，你人的意志会越来越消沉，你的求生欲望会越来越低，因为你第一个，你除了一望无际的海之外，你的海上那些你不知道下面。对，这有没有鲨鱼啊，或是有没有其他危险的东西来侵扰你？还有你在海上那个浪打得你晕头转向的，
会很厌世哎、欸。
对对对对，所以我在那个时间，我可能靠的是我冷静吧啊、
哦嗯，
我冷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随波逐流、
嗯，
我都没有任何的费力，我也没有想到说
去、哎、要把游回来、哎、
游回来，对我没有让、嗯、我就让自由像水母漂浮啊，
嗯、
我就用我就手放在求生背心上面，然后让它自然漂、嗯。那因为这个海流就帮我一直往外拉。可是呢，我省了很多体力，我也没有绝望。然后再加上这个，他们后来发觉之后，在派那个快艇出来找我的时候，我又听到那个马达声音，
警觉性还在。
对对，所以我在，我就靠最后那一点运气吧，哈，算是运气跟上我，加上我自己的判断的方向，所以他们看到我那个，因为我们穿的橘红色飞行衣在海上是非常好找的。
嗯，
所以我想这个经验就是。是我这辈子蛮记忆有这很蛮刻骨铭心的一段记忆啊、哦。这个所以我在讲这个求生训练啊，它是其实就是希望你在飞行员跳伞之后，不管你在山上或者海上，你要能够让你的生命时间长一点，因为不管你有没有受伤，或是说你本身在这个环境有多恶劣。你都要想办法让你的生存的时间要长一点，因为你时间长、人家才可以找得到你，
对，才有机会获救几率才会增加、啊、如果一下就阵亡，那当然大家也救不了了，
对对、
哦、对。那不过这样最后一个啊，我就会是想请教这种后天训练的问题，像刚我们讲其实求生训的东西就是靠后天的吧，它就不是一个，它有算很靠天分吗？在求生这一段
没有，
还是意志力、
这个、没有没有，那个就是、其实求生训练就是给你经验，他就是除了教科书上的讲的东西之外，啊，这些学理上的东西，他其实让你身临其境，
嗯，
啊，不管在山里面，在海里面，就是让你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样，
嗯，
啊，包括你被直升机吊挂，你应该要怎么来穿过那个吊挂绳，
是
对不对？你不要吊到空中了，你又滑下来了，就是因为你没有从腋下来弄你的吊挂绳，所以说这个这些都是在这个训练当中。比较重点的地方啊，让你飞行员知道怎么在这个，然后还有装备的使用啊。我刚刚讲，我们的装备里面有很多，包括你还有这个防沙剂啊，还有这些什么闪光灯啊，这些这个信号枪啊，啊，你信号枪，你给你的信号枪，就你不知道怎么发射也没有用啊。那你发射的时机也很重要啊，你这个用什么角度来打这个信号、因为它是简易型的 哦，它不是像我们平常看到是像扣扳机那种的，
嗯，
它像有点像钢笔手枪那样子，
嗯，
哦，因为它不可能用很多的这个装备放在一个求生包里面，因为造成重量之外，体积也会造，因为它那个求生包就在你的
弹射椅下面，
弹射椅下面，就空间本来就不大嘛，
嗯，
啊，所以里面要包罗万象很多东西，啊，无线电的频率怎么调，
嗯，
啊，这些都是在求生训练里面教你的东西，对，嗯，
所以要成为一个飞行员，除了飞行之外的资质啦，我们刚刚讲到，虽然有很多其实是跟那个先天有一些关联，但其实后天的训练都不能少啦，因为其实缺了少了这方面的知识，其实。反正变成说，在一些关键时刻，他没办法帮得了你自己。
对对，先天的部分就是靠你，能够帮助你的，就只有在初始的训练的时候，
嗯，
让你很快的进入飞行的这个环境。后面的这个不断的进修啊，或者是说你的这个对某些东西的钻研啊，是非常重要。特别是在现在这种新空军时代啊，我特别就我的理解，尤其现在的电子设备那么的进步啊。所有的空间系统这么的涵盖范围很广，你一个身为一个飞行员，不但是自己的生理条件要达到你，你包括你的这个你的对这个东西的理解力要更强啊，你才能在短时间之内能够操控好你的雷达，锁定你的敌机，发射你该选的武器，能够达到你想要的这个效果。
嗯，而且因为飞机现在一直不断的在更新哦，所以其实保持着一个好奇学习的心态，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啊。不能说，哎，我学完了，我就训出来了，我就可以一路这样用到退伍。其实没办法，中间可能会经历过很多 MLU， 我又重新再读书一下，哦。
对对对，
其实也是蛮辛苦的，啊，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哦，非常谢郝教官今天来跟我分享，哦，航生训、求生训，哦，你要怎么样去找到你是成为一个万中选一练武奇才？非常谢郝教官接下来跟我们分享这些故事。那我们部队锅是每周三更新，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分享追踪，并请大大们赏个五星的好评。如果你对于想成为一个飞行员大概有什么样的条件呢，有兴趣有好奇，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也欢迎在我们的 Podcast 底下留言。那我们下周三见，谢谢教官，拜拜。
好，谢谢啊，谢谢。